我们读到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七章嘛，就是谈这个不同情况之下的这个婚姻关系，结婚不结婚，独身还是婚姻，女儿要不要出嫁等等的小细节哈，蛮仔细的，它规范了我们全部的这个目前我们还是可以想象，都没什么太大差别，家庭里面哈，这个一般的可能的两性关系嘛。稍微从昨天的看起，我们昨天是责斥这一个在性伦理上的这个罪行嘛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谈完以后怎么样？当然他就要问，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嘛？那就引到第七章。不过有趣的是啊，就是第七章一开始说啊，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，这很明显是格林多教会写一封信给保罗，对不对？那当然问了这个问题，那保罗就回答。我们这个思考本就说答所问，标题这么写，答他们教会的问题嘛。我们前面听过的是什么？是保罗，我听说你们那边有什么事情，对，现在是有人你们前面写信来问的。好，我先稍微补充说明，昨天那个第六章啊，第十二节哈，那非常关键，就是特别是我们那个编辑，他的编辑帮了我很大的忙嘛，翻译，他说凡事我都可行，放在了引号里面，对不对？注意到吗？哈。电子版里面有不知道，凡第六章十二节看到了吗？凡事我都可行啊，看到了哈，那个引号应该是就是大概就是格林多教会的意见啊，他们的意见，他们怎么当大就认为说我们现在在主内嘛，就完全自由了嘛，是什么？那保罗说对，保罗很有趣，他答对，那还没有什么，但是不全有益。哦，对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，那么看，那么什么是真正有益的？就其实到保罗当然这话就是婉转的说，其实并不是凡事都可行呢、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要什么？要让大家得到好处。然后第二句也是又再来一次、凡事我都可行。然后呢，但我呢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。好，好像说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。啊，这是那个格林多教会说，那我们就随便吃嘛，那干吃东西，就是我们经过吃东西以后呢，就排泄掉了嘛，干嘛那么在意什么不能什么人吃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说，但是天主呢，两样都要废弃，从这个食物，从人的身体啊，的引申到更深的一切是为了主，所以他才身体不是为了淫乱，是为了主。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饮食，我们中文蛮像，中文说什么食色性也嘛。啊，谈的一样类似的问题了，但是注意到这个放在引号里面呢，就是那个格林多教会的意见啊，然后下面是保罗的答复的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信上说的，那这边有一个小细节，其实非常重要的哈。第一节说，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，我认为啊，男人不亲近女人道，这个我是谁啊？对不对？但这个我们可能想，保罗那你可以说是写信的人了。你可以吗？对不对？不过事实上啊，其实这个真正的希腊原文呢，这三个字是不存在的啊，所以应该比较好说，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，然后冒号，然后引号啊，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，引号结束。你们可以做个注明了，这当然是正式的、正确，应该正确的比较好的解读是，所以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，应该是他们格林多教会另外一些人。我们知道啊，当大家领受了这一个洗礼以后，渴望的这是末日嘛，末日马上就要来到呢。但是很奇怪，相同的基础会引出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一个是纵欲，我们读了第五章跟第六章，马上就要进天国了，现在随便嘛，身体不过是个器官而已，就完了。这个还你说我们今天这个信息什么性解放有什么新奇，一点也不新奇。其实古典早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另外一派就是说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更好好的准备，我们就是变成禁欲主义了。就是男人，那保罗又说了，所以第五章跟第六章，保罗答复另一群人，纵欲者，现在谈的是可能是针对那个禁欲主义的人讲话了。他说，但是呢，保罗说，但是，基本上保罗其实有点同意的味道，我下面看见嘛，保罗很蛮主张独身的嘛，感觉上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啊，可是。就很实际的，为了避免淫乱，简单说就是你们都想要这不亲近女人，但你们坚持不住的，这意思对不对？因为食色性也嘛，所以男人当各自有各自的 妻子，女人当各自有各自丈夫，还是回到一夫一妻制，各有各的啊，所以不要想别人的。我们的十诫哈，对不对？第六诫跟第九诫啊，不要想别人的，各有各的。但是这边注意到他的婚姻关系就非常漂亮了，写的。你看，我们先讲男女平权，好像没有一句话讲的比这边讲的更好的。好，第三节哈，丈夫对妻子该尽义务，妻子对丈夫是如此啊，彼此互尽义务。然后怎么样？妻子对自己身体没有主权。你结婚以后，你的身体是丈夫的。那一样，丈夫对身体没有主权，是妻子的。你哪里看了这么好的两性平权的东西啊？找不到了。我们这些人都应该这些，我觉得这些女性主义或者平权都应该读读这个圣经的，写得非常好。就我们正尊重，我们也结为一体了。就我在婚姻的关系上把自己完全给了你，这个意思，让彼此成全嘛。好，然后说你们别不要亏负，好，最后证明他说除非两厢情愿，第五节哈，两厢情愿暂时分房，还得有理由，是为了双目祈祷，你才可以暂时分房啊。啊，但事后呢要回到一处，免得撒旦攻击你们。啊，保禄很务实的了，你知道。那你这边可以说，可以想我们现在办 BG 嘛，出去两天嘛，对不对？去祈祷一下，跟先生分房一下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接着是保禄说他讲的是第六节，说我不是命令是怎么帮你们的了。好，然后呢第七节，我本来愿意你们跟我一样啊，这个跟他一样，这个话就是很难懂啊。我们大家可以想出来，他应该是目前是独身的了啊，但是他目前独身，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结过婚呢？并没有说啊。我们教会会常常用这个话来说，保禄很鼓励这个独身，我们等下会看到的，他的确有鼓励啊，但是拿这个当做这个圣召的根本的依据，可能有一点困难。好，无论如何，这边他说的什么？第七节开始谈论没有结婚的人。啊，他说：“你看第八节说，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，特别对寡妇，注意到吗？寡妇是结过婚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还可以再结婚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刚才第七章结尾读过，对不对？谈寡妇，婚姻的约束到死亡为止。啊，一方死亡，那么另外一方就自由了。那当然，如果先生去世，那么女方就是寡妇，那么。”太太去世，男方是官夫，都是自由的。我他说，对那些还没有结婚，他说，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一样维持现状，你说保罗可能也是太太去世了，很可能呢、啊，但我都不知道啊。好，但是他说，如果节制不住，那还是结婚吧。啊，就是不要跟自己做这些这个无谓的对抗，就是你的理想很高，那得看衡量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好。好，然后那些结婚的呢，然后就注意到第十节了，他说是主命令哦，不是我命令。他说我命令啊，其实不是，其实是主命令，是吧？这边主要是主给的命令，因为丈夫跟妻子不能离开嘛。但这边接受分居，对不对？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离开了，应该此生不嫁。啊，最好怎么样？还是和好。不行的话，但这是维持这个情况。丈夫怎么样也不可以离开妻子，一样的情况啊，你最好还是回好。那这边有个特别的事，你说他这边写的是妻子离开丈夫，怎么可能？在犹太社会里面，女人是没有主权的，所以很清楚，不要忘记，这边是写给格林多教会，希腊人为主的。哦，在希腊社会，女人可以有这个相当主动的权利，这已经我们现在已经脱离犹太社会了，因为是施工信件嘛。当然，这个格林多教会有一些犹太的人。但是相信是外邦人为主的，这个小细节你都是很有趣的，知道这个社会背景。好，然后就谈的什么，说第十二到十六节是谈的什么，是谈的不同的婚姻啊。我们的这一个标题说信教前的婚姻啊，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解除，这是受着那个教会法的影响去反。这个其实这边谈的不是这个东西的，他并没有谈一定是信教前就先结婚，然后信教以后怎么辨别。他谈的是的确是啊，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是领了洗了，另一方没有，他并没有谈那个领洗是结婚前或结婚后啊，是现在发生情况了。然后他说，好，第十二节，对于其余的人我说，而不是主说。好，很清楚，犹太社会是不可能有嫁给外方人的。我们当然事实上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记得这个，厄斯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 对不对？硬把它拆散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让犹太人脱离天主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嘛。好，那这边说的，所以耶稣没有教这个不同宗派、不同民族结婚的问题，耶稣在世上没有谈一切问题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说的，当然是根据主的嘛。”好，那这边注意到很关键呢，哈，就是如果有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弟兄是基督徒嘛，就基督徒互称弟兄姐妹。好，所以妻子愿意同居就不可以离开他。你注意到没有？这边所写的啊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话，谁可以决定走还是不走呢？非基督徒啊，基督徒从这边写的还是遵守主的教训，结婚是二人合为一体。这另外一方没有这么深的领悟，他可能会做一些不同的决定。好，这一样的哈。所以这个是注意到，所以丈夫不可以遗弃妻子，而且第三节呢，如果妻子是基督徒，丈夫不信主，对不对？丈夫同意跟他在一起，那么妻子不可以走。注意到这个写的，这跟我们今天教会法的规定不太一样了啊！你就当然教会法不用跟你们解释太多，这个有机会万一碰到婚姻问题，跟神父谈就好了，自己不要去硬冲这个专家就好了。好，谈的是不同信仰的婚姻。好，然后说怎么样说？因为我们婚姻啊，会因着就人跟人啊，会因着婚姻结合，不信主的一方，他也可以成为圣洁的啊，这是很大。我们就是我们的渴望嘛，我临洗的，我要让我的先生或太太也成为基督徒，这是努力的方向嘛。他会因着我成为圣洁。他说，如果他不因为我成为圣洁的话，那我们的孩子都不结了。那不行，我孩子是圣洁的。保罗是用这个整个的婚姻啊，是参与天主创造的工程嘛，那让大家成为圣洁的。好，然后第十五节注意到，如果不信主的一定要离去，让他走吧。啊，这边是谈的不要无端受苦了。如果不信主对你的不好，他要走的话，那让他走吧。啊，保持我们的内心，你不要以为哈，第十六节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救你的丈夫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救你的妻子，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也夸大了。看，这很务实，你注意到没？保罗很务实，不是高唱理想而已。好，然后呢，下面一段十七到二十四节谈的是我们怎么样蒙召，就该以什么身份，安于这个身份。这从婚姻下来看还是一样的了，就是我领了洗了，那么我蒙召，我就是领洗的人。我没有，那么就是我现在本来是什么是奴隶，我就继续当奴隶，主人就当主人啊。那么我本来是犹太人，当犹太人啊，外邦人当外邦人。所以基督徒怎么样？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，基督徒是以他现在基督徒得救的身份啊，得救的精神，跟随耶稣的精神过现在的生活，就外在没有变。要用我们的好的生活去改变，最关键是奴隶的。你看第二十二节谈到奴隶啊，怎么样？你不要担心，因为你其实你现在当奴隶，事实上你是被主释放的。有这个相，这个我在精神上的。然后呢，自由人呢，自由蒙召是主人嘛，哈，他不要忘记，你们蒙召呢，相信耶稣，我们都成为基督的奴隶，因为我们称基督为主嘛，就奴隶嘛。这个是保罗很厉害的啊，那个思想，他那个很短的时间里，他就有这么大的领悟。好，接着是25到30到38节，谈另外一个是谈的这个独身的哈。那么又来了一次，论到同身，就是还没结婚的人啊，包含男跟女都包含了。好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因为耶稣也没有谈过嘛。犹太社会，你看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证据了哈，每一个人都结婚的啊，常态。当然不结婚是就是不正常。啊，就是说不是这个符合常态。好，他我没有主的命令，可是怎么样？我蒙主的仁慈，做一个忠心的人，说出我的意见。我在信仰内啊，耶稣没有直接教我，但是呢，他给了我很多基本的基督徒原则嘛。那我开始就以这个基础做思考嘛，所以思考是有可以的。我们看注意到那个最后结尾，对不对？第七章结尾说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我想呢，我有天主圣神。”所以天主圣神是一直在教我的，虽然我没有直接从耶稣的口中听过什么东西。好，这边谈的很简单，他当然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推荐的是独身的了哈。所以这个32节说，如果没有妻子呢，就挂律是主的事；那如果没有丈夫呢，也是挂律主的事。问你结了婚，要把家庭要照顾好嘛？ 那相对而言，他是对于这个天主，对于基督，他是对于降临像是世俗的事一样。好，可是我们注意到他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谈的是什么？是因为末日要到了。啊，所以他谈的，注意到第二十九节，我跟你们说哈，时限是短促的，啊，今后呢，有妻子的像没有的一样，哭泣的像没的，还是这个局面。第二三十一节的结尾啊，这个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末日迫近的那个气氛呢哈，我马上进天国了。那保持现状，就专心以侍奉天主为最高目标的话，那么不结婚是好的。就他并不像我们现在隔了两千年哈，我自己猜想，如果保罗回来今天，可能会讲别的话了。我不敢讲了，我是想，如果从文字上我这么读的，好，当然我们知道独身，我们教会还是推荐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三十六节又另外一个情况呢。如果有人以为对自己童女带的不合宜，怕他过了少华年龄又势在必行，他可以随意办理。所以是父亲家里面有女儿豆蔻年华啊，应该到了出嫁的时候了啊。所以他如果觉得呢，他应该成亲，就让他出嫁。他我觉得女儿可以独，他就应该可以独身，都可以。然后说，但是呢，独身更好。对不对啊？这个很有趣。他说这个在这一个第三十七节嘛，哈，就是很清楚的哈，他是可以随意处置的。他说，如果呢，他要保存自己的童女，的确做得好啊。如果谁三十八节，谁叫自己童女出嫁好，谁这个不叫他出嫁更好啊？你看到他是好跟更好的差别，不是说前面的结婚不好啊，这个要注意。好，最后是寡妇，那这很清楚的，人谈的，当寡妇是比较困难生活嘛，所以他比较会有这个在家的这个现实性的需要啊。男人呢，要不在一起是还都可以容易活的，基本上是可以赚取他的生活所需嘛。就这边谈的是寡妇，那很清楚的，这边谈的什么婚姻呢？就是以死亡为止。好，其实本来我想昨天可以一起读到这边，可是这边想跟各位多讲一点，我就读到今天跟各位做一点分享。这是第一章非常重要啊，教会当然教会从这个根据发展出今天教会对于婚姻的一些观念，很多新的一些指令。那教会法规定我们这边暂时不提嘛。那圣经这边谈的保罗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注意到，就每一个情境都说到了。那我们就是设法，我想我们在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，对我们的孩子们有机会呢，倒是可以，或者朋友们啊，可以晚辈们可以做一点分享啊，这是非常持平的。我常常想，如果要讲这个两性关系的话，这一章应该好好读一读，可以给大家可以做一些好的参考。好，我们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哈，这个比较很特别的，但是跟我们台湾却蛮相近的，在于这个宗教祭祀拜一拜的肉。啊，可不可以吃？我明天继续哈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及子及圣神，及诸如何，
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